太上曰：“永色方术。”这个意思就是故意阻挠医补星象或是一计一意等类的方术，使他们不能够用所学的方术来养家糊口，记住世人。医补星象以及一计一意都可以算是方术，功夫浅的人可以记着方术来养家糊口，功夫高的人则可以用来济世救人。若是故意的永色阻挠这类的方术，使他们不能够行使，这就是我们的心量不够广大，而社会就会有许多饥寒失业的人了。至于那些邪师庸医，会伤害到教化，会误人的性命，以及烧丹炼汞这类的方术，就不可以沿用这个例子，而是应当要加以禁止的。
有一位翟前佑，他在世的时候啊，因为他能够考招神明而颇有名声，他每每念到云安境内江河水流危险的地方就有十五处之多，因此他就招来贪神，想办法要弄平这些贪险，使险滩不再危险。共有十四处的贪神应他招请而来，独独有位女贪神，头上戴着高帽子，身上穿着大长袍，向翟前佑慷慨地进言说：“据我观察呀，你要平贪险的用意，不过是为了要方便往来的船只。您不知道，从事船只生意的人获利相当的丰厚，纵然是多花些小钱，对他们来说也不足以构成损失。而沿江居住穷苦的人家就有三四百户之多，他们没有田地可以耕种，没有桑树可以养蚕，他们全都靠着用劳力拉船渡过险滩讨生活呀。今天若是把这些险滩弄平了，对行船的人而言固然是方便多了，可是对那些住在江边靠着拉船过日子的穷人来说，以后他们要靠什么过活呢？太上的意思决定不是这样的，我深恐您到时候会因此而获罪呀，不免为您担心，所以向您建议，希望您能够改变这个决定啊。”翟天师叹了口气说：“您的考虑是如此的周延深远，不是我能够比得上的呀。”于是就再命令十四位贪神各自的重新恢复贪险了。那么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，非毒方术不可以阻挠庸色，就是靠劳力赚钱养家糊口的小生意，也应当要为他们设法流通，处处都为他们留些余地，使他们的生活不至于为饥寒所困，这样才是一位仁慈的人所用的心呐。
太上曰：“善谤圣贤。”意思是，对于古圣先贤，不能够恭敬的崇奉，竟然敢任意的毁谤。有两种人喜欢戏舞毁谤圣贤，一种人是因为自己的愚痴，不知道圣贤伟大的教化对世间有深远的影响，这种人就像是坐井观天，却埋怨天空为什么会那么的渺小。另外一种是世智变聪的人，仗着自己的聪明辩才，煽动蛊惑他人毁谤圣贤。这种人就像是在水中捉月亮一样，徒劳无功。而圣贤是不会因为他们的煽动蛊惑别人毁谤而受到任何的影响。这里所谓的圣贤，是指儒、释、道三教的圣贤。儒教是以正来设教的，释教是以大来设教的，道教是以尊来设教的。我们看到儒、释、道三教都是善于保护生灵而厌恶杀害众生，同样都是人心的表现，都是要求自己对待别人就如同对待自己一样，同样的都是平等、大公无私、戒止嗔恨、节制欲望、禁止过失、防止犯错，同样的都是自我要求修持的功夫都能够像雷霆一样震醒众生的迷惑，启发众生的智慧，同样的也都能够发挥风俗教化的功能。简单的说，天下的道理不过是善跟恶这两条路，而三教的本意和目的也无非是叫人改过从善呢。如果从内心的修持功夫来论的话，则三教无不是归于一呀。
有一位叫高知寿的人，不信仙佛，而且还想尽办法极力的毁谤。他曾经用《法华经》来糊墙壁，有人送他一尊佛像，高知寿就说：“这个佛像可以拿来做成器具使用啊。”于是呢，他就用锯子锯开了，做成了环形的饰物石枚。后来呢，高知寿因为讥讽批评朝廷的施政，被皇帝下诏把他送到刑部审判问罪，最后被判腰斩，并且在市集上公开的执行。我们再来说一个故事。明朝的大将戚继光平日啊持诵《金刚经》，有一天忽然梦到一位已经死去的士兵向他请求送一卷《金刚经》，以增加在民间的福报。戚继光早晨起来之后，就为这位亡故的士兵送完了一卷《金刚经》，却又再梦到这位士兵向他说道：“承蒙将军您的大恩大德，为我念了一卷《金刚经》，然而我却仅得到了半卷的功德呀，因为其中夹杂了‘不用’两个字啊。”戚继光想了半天， 才想出这不用两个字的原因来。原来啊，在戚继光读诵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他的丫鬟为他送茶饼来，这时候他挥了挥手表示拒绝，口里虽然没有说出来，但是心中却有了不用两个字。所以第二天的早晨，戚继光就关起门来念经。后来呢，又梦到了那位亡故的士兵向他道谢说，报告将军，我现在已经获得超度了呀。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了解，读诵圣贤的经典，尚且不可以夹杂一个杂念，更何况是毁谤圣贤。
太上曰：亲灵道德，意思是遇到有道有德的人，不尊敬他，不亲近他，反而侵犯他，欺凌他。世间有道德的人，例如读书明理的儒者，刻苦修行的僧人或道士，他们的言语可以作为世人的法则，他们的行为可以作为世人的楷模。这些有道德的人所以出类拔萃，超群出众，乃是因为天地正气之所钟啊。我们爱敬他们都来不及了，怎么可以侵犯欺凌他们呢？
我们来说一个故事。国清禅师讲经说法，度化众生。但是，有一位官员向来就不相信佛法，他就把禅师绑了起来，打了20大板。这位官员晚上就梦到了他死去的父亲，很生气，而且哭泣着向他说，你竟敢侮辱禅师，阎罗王为了这件事情也打了我20下的铁鞭呐，连你的官位也被消除了呀。
下面这个小故事讲的是淳于崇德20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学宫读书，他的个性啊十分的怪异邪僻，凡是有道德的读书人，他必定会大肆的加以欺凌诋毁。有一天晚上，忽然见到一位神明对他说，你千方百计的侵犯欺凌有道德的人，所以我来夺走您的智慧。神说完了就拿刀一砍，淳于崇德就当场昏倒在地上。醒来之后啊，竟然笨得跟呆子一样。没过几年，他就死了。
汉朝的张良，在他年少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到下邳游玩，桥上有一位老人，这个老人的鞋子掉到了桥下，老人就对张良说，年轻人，到桥下面帮我把鞋子捡上来。张良念着老人家年纪大了， 就勉强地忍住自己的脾气，走下桥去，帮助老人把鞋子捡了上来。鞋子捡好之后，这时候老人又举起脚来说道：年轻人，帮我把鞋子穿上。张良就跪着帮老人穿鞋子。老人说：你是一位可教的孩子啊。于是就拿出了一卷书对张良说：你读了这卷书，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了。老人说完之后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张良一看这本书，原来是姜太公的兵法，因此就认真的研读。后来呢，帮助汉高祖刘邦取得了天下，被汉高祖刘邦封为刘侯。我们从刚才这个故事里可以知道，有道德的人可以成就许多的人才。那些侵犯凌辱道德之事的人，就像是逆着风在撒灰尘，徒着手在遮天一样，只是让别人看到自己是多么的不自量力呀。